嗨，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本新书。因为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上个礼拜美股的重要事情嘛，但是因为这四天是连假，那大家应该在这四天里面，不管是出去玩啊，或者在家追剧啊，或者是看书，其实都有很充实的假日。那我自己呢，因为也是看了几本书，然后有几本书我觉得很适合来跟大家做一个在开盘之前的分享，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本寰宇出版社新出的《新金融怪杰》。那其实金融怪杰系列有很多本，那寰宇呢最近一直不断的在重新的编修他们过去出版的书籍，那这些书籍呢也都是非常经典的书籍，值得大家不断的重复去看。那我自己是有的时候在投资上面啊，可能最近比较不顺啊，或者是觉得自己的方法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再去做修改，然后想要得到更多的不一样的思考的时候，就会重新去翻一些跟交易有关的书。因为你会发现这些交易者他们的思维模式其实有一些是很雷同的，然后你如果很久的时间没有去读这些书的话，你好像会有一点松懈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感觉，就是你在看这些书的时候，你好像可以找回一个新的力量，然后重新的为自己整顿情绪，然后重新出发的感觉。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新金融怪杰其实是杰克史瓦格他所撰写的，在金融怪杰里面，他去访问了很多的超级交易者。这些超级交易者可能都是他在看一些交易名册，券商的交易名册的时候，发现他们有非常突出的绩效，所以他就用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然后去访问这些人，希望可以带给读者这些超级交易员很重要的一些操作方法，或者是他们的心路历程，甚至是他们的情绪控管、资金控管的能力，让读者如果想要进行投资或交易的时候，可以更快的融入这个市场，然后进入情况来获利。在前言的时候呢，他有提出了几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然后这边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市场不是随机的，他不在乎市场效率假说。这个要怎么讲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就是说市场是完全有效率的。那如果今天是完全有效率的情况之下，你要赚到超额报酬的困难度就会变得比较高，因为市场已经完全反映了这个市场上面发生的大小事情，那你没有办法去从这个资讯落差里面去做获利。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优秀的投资人，或者是很优秀的交易者，通常会去否定这个概念。为什么会否定这个概念？那就是市场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常常有一个错价的情况，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公司或者是某一些交易的商品，它其实它的内在价值跟它在市场上面的价格还是有差距的，也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个差距里面去找到获利的机会。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距？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市场它的参与者是谁？它的参与者就是像我们这样子一般人，就是所有的人类。那人类在参与这个交易市场的时候，每一个人他的情绪控管，或者是他对于每一个资讯的解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市场上面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买卖行为也是不一样。有些人看一个消息他可能觉得是利多，有一些人看这些个消息他可能觉得是利空，所以就是会有多空双方不断的去交战的情况。那当所有的人啊对一件事情的解读都完全相同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可能也会衍生出大家所谓的泡沫。所以从众行为其实也不是一件很令市场开心的事情，因为从众行为往往就代表一个东西它真的被市场上面高估了，有可能会造成后续的一个下跌啊，或者是崩盘的情况。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市场上面是没有一个唯一圣杯的，就是你如果今天想要在市场上面获利的话，其实方法有非常多。如果你去看这一本《新金融怪杰》这本书，你也会发现每一个人他操作的市场，或者是他的投资风格、交易风格，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可以赚到非常惊人的获利。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把他们所有吸收进来的风格啊、方法啊，甚至是其他交易者的一些特质，然后转化成自己最适合的那一个。所以你可以找到说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在这个市场赚到钱，但是你要真的花很多很多的功夫，然后下很多很多的努力去找到这些方法， 后面这个部分呢是比较难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也因此为什么书里面的这些金融怪杰他们之所以可以这么厉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市场，一定要把这个投资当成是自己的事业人生目标在经营，而不是像很多人他可能在做投资的时候只是用玩票性质啊，或者是甚至是进赌场的这种思维然后再做投资，那你真的想要变成一个超级交易者就一定是比较难的。那最后就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超级交易者他赚了很多钱，但是赚很多钱就是他们的一个终极目标吗？当然不是。你今天你赚了很多钱，你累积了你很丰厚的资产之后，你剩下的目标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常常会跟大家讲说，其实财务自由啊并不是一件真的很值得去追求的事情。因为一旦你的财富累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达成啊，你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目标产生出来。那当你的财富真的大到一个你完全是吃穿无余啊，然后你甚至可以用这些财富再去帮助其他人的时候，你可以做的事情一定是更多的。你不只可以帮助你身边的人，你甚至可以帮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人，让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都可以越来越好。因为我最近也看了那个 Bill Gates 他最新的气候的那一本书嘛，那那一本书里面呢其实就有提到他想要怎么样的拿去帮助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然后让他们也可以有基本的生存权，就不用说了，洁净的用水。因为你在保护你的气候的时候，现在这些温室气体通常都是一些高度发展的国家然后排放出来的，那你要怎么样变成替代能源，那替代能源的成本又是比较高的，那贫穷的国家一定是负担不起，但是他们又需要很高度的经济成长然后去帮助他们的国家发展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然后让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共荣的状况就很重要。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去看那一本书，我觉得不管是在投资啊产业研究啊甚至是整个世界现在目前的经济发展，其实那一本书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那我们回到新金融怪杰这一本书，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然后每一个故事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个超级交易者的一些投资的历程，交易的历程是怎么样达到这么顶尖的一个技术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另外一本书 Tim Ferriss 的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人生给的答案，然后上下两册。那这一本书呢 Tim Ferriss 他也是去访问了很多在各个领域都很成功的人，他就想要借由访问这些很成功的人，了解他们在过去这一段历程里面他可以达到这么成功的一个社会地位，有没有一些很宝贵的经验啊或想法可以分享。那 Ferriss 他在书里面就有写到，他在访问这些人的时候他都会固定问他们几个问题，那因为固定的问题呢每一个人给的答案一定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会对某一些事情感到特别的迷茫啊，或者是在人生的路上刚好遇到了某一些困难的时候，你就可以从这些答案里面去找到自己的解答。那人生是这样子，你如果换到交易或者是投资市场也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投资啊其实跟人生是很像的，你拥有什么样的投资的价值观啊其实就会印证到你人生上面的很多选择。那杰克史瓦格呢其实就是另外一种版本的人生给的答案，如果你有去翻阅这本书的话，你就会看到作者他其实在每一次的访谈之中他也都会有几个固定的问题是他一定会问这些超级交易员的。第一个可能就是你记忆里面啊获利最大的交易是哪一笔，第二个就是你亏损最大的交易是哪一笔，第三你有没有让你感觉到特别意外的交易，就是本来没有可能在你的预期里面的然后它突然发生的时候，然后你怎么样去做一个反应，然后你的操作方式是怎么样。那最后当然就是一定会问的就是这些超级交易员他的方法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去使用你所擅长的一些交易策略，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诶这个东西适不适合我，然后有没有办法为我所用，这个也是我们看这些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跟意义嘛。那方法一定是最好学的，那我之前也跟大家有分享说，你如果今天呢是一个刚开始做投资的人，是一个新手的话，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在一开始模仿别人，从不同的学派不同的风格，不管是什么价值投资啊成长股投资啊动能投资，这些大师的一些著作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网站，然后开始去研究，然后每个人呢自己真枪实弹的去投入一些资金，这笔资金一定是要在不影响你生活的情况下然后去投入的，然后你可以在市场上面能借由这个资金的进出去学习经验，摸索出最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当然就是跟一般的我们所说的价值投资不一样，金融怪杰里面呢很多都是以交易风格闻名的， 那交易风格是什么？对我来说，我觉得交易风格就是他们的操作是比较弹性的，他们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持有多长期，他们就是看目前的市，就是目前的趋势是什么，然后盘势是怎么样，然后来做出他们的买卖决策。不管是外汇啊、债券啊、股票啊，或者是衍生性商品，他们这些人都可以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市场，然后来发挥所长，或者是转换多个市场。可能我一开始做的是这个商品，但是我了解了这个规则跟它的运作方式之后，然后我转换到其他的商品的时候，我一样可以维持很优异的绩效。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超级交易者，他在对于他每一次的交易，然后每一次的选择的时候，这些交易对他来说都是可控的、可控制的，他们可以拥有这些交易进出的一个主导权，那就代表说这些人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进出原则的嘛。你如果今天呢、你买入一档公司的股票，最后你是被迫卖出，譬如说你可能被断头了，或者是他已经跌到真的你完全无法承受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你是被迫卖出，你对这一笔投资是没有主导权的。但是如果今天你已经设定好你的进出场策略了，那就表示说你对这一个投资是有主导权的。在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可以照着你原本的剧本，然后去做一个买进或者是一个卖出，然后面对市场行情波动的时候，你可以针对不同的状况，然后做出及时的反应，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还有就是你可以侃侃而谈啊，然后巨细靡遗的去讲出你过去最深刻的交易的人。像现在你如果遇到一些大师啊，或者是一些有在做投资的人，你如果问他说你最印象深刻的交易是哪一笔，他们一定可以讲出来的。因为这个东西一定是在他们脑袋里面，就是对他不管是一个警讯啊、一个教训，或者是他们真的很有成就感，然后深深的印在他们心里的一些记忆点，然后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候，他们一定可以很快的然后告诉你说，在那一笔交易他学到了什么，他得到了什么东西。如果今天是亏损的交易的话，那他们一定会希望说不要让错误再重复的发生。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当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经验，当你得不到获利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你亏损的经验嘛。但是重点是你不要让这个亏损的经验，这个很痛苦的那个经验呢，在未来又重复的发生，然后再次的重创你持有的资本，其实这还是最重要的。而且这样子，其实如果你越早发生这件事情的话，那就代表你可以在未来呢更好的去稳住你的一个交易的报酬率，那这样子对你的资产累积其实更有帮助的。那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是一个成功的交易，一个让你大获利的交易的话，你也会希望说这个成功的这个决策是可以一直不断的被复制的。那一旦你拥有了自己的一个进出纪律，然后一个长时间都可以被验证说我用这一套方法，我是可以持续的去累积我的获利，不是说完全都不会亏哦，只是你亏损的金额是比你获利的金额还要少的时候，那你剩下来的就是控管自己的情绪，然后部位的大小，你的资金要怎么样配置，然后思考这些问题，然后来让你的资本去持续的累积。那接下来呢，我就分享书里面我认为超级交易者提供的很宝贵的经验，然后浓缩成一些重点跟大家做分享。那我还蛮建议，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这本书真的对你很有用的话，你去买来看。其实每一篇的故事啊，你不一定要一次读完这一本书，你可以在每一篇然后读完之后你去思考，如果你今天遇到这样的状况，不管是政治经济事件，或者是个别企业可能发生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做。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成四点，然后来跟大家做分享。第一个，你要成为超级交易员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了解规则。了解规则是在市场上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很多人他其实是因为不了解规则而损失钱的。首先就是交易所的规则，在过去人工报价的阶段啊，往往会让很多交易者他有机会在营业员对他报错价的时候，然后买卖价差里面赚到获利。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子下单，你应该不可能再用电话下单了，所以就减少了这样的情况发生。不过如果大家有看一些像主力的思维这本书啊，或者是其他一些网络的媒体报章杂志，你就会知道，就算现在都已经是用电子下单了，市场上面还是会有一些下错单啊、胖手指啊，甚至是近期就是避险基金的爆仓啊，都可以提供投资人就是变成他的进场机会，如果你够关注在这个市场上面的话。那另外一个规则就是市场的规则， 大家现在都常常在讲全球化嘛，对不对？可是你有思考过，就是有没有一个比投资市场还要更全球化的市场？应该是没有。就是在投资市场上面，现在每一个商品之间都具有联动性，只是你联动的大跟小的差异而已。那之前 J 的全球交易室JDA 还有提醒过大家，如果你想要了解全球市场跨市交易的话，你第一个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美元。那我们今天在做美股投资的时候，其实美元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管是在汇差啊，或者是未来联准会的动向，或者是美国整体经济，其实都跟美元会有关系。美元的走势就是会牵动股市、商品，因为商品也是用美元来计价的嘛，然后不同的行情变化。那你在某些重大的事件公布了之后，你就可以去观察美元、债券、股市或者是商品市场有没有做出一个及时的反应，那市场对这些消息它是怎么样去消化的，还有它反映的这个行情的走向呢，到底合不合理。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今天譬如说像联准会紧缩，它可能会使得殖利率上升，然后美元上涨嘛，那如果今天股票市场又一直持续的去上涨的话，那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比较矛盾的现象。我刚刚是一个比较简约的说法，那这个东西当然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去造成的，它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你在这个中间呢，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你要去观察一些数据啊、趋势啊的变化，然后去慢慢的就是高点的时候需要去做减码，然后低档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布局，然后要怎么样去观察一个大趋势的走向就很重要。那第二个非常重要就是风险控管。你会在很多交易的书里面，甚至是在《金融怪杰》这本书里面，会一直不断的重复看到风险控管这四个字。到底什么是风险控管？大家很多人都会问。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停利停损，其实是一种风险控管，保留现金也是一种风险控管嘛。那你必须就是要知道你现在在这个市场上面，现在市场的趋势，然后经济的循环是走到哪一个位置上面。那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你不要重仓。重仓就是你把你的资金过度的集中在某一个资产上面，或是你过度的集中在相关性很高的资产上面。像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要分散投资，那你如果今天你分散投资在不同的股票上面，可是这些股票都是属于同一个资产、同一个产业类别的，那这样子其实你也没有分散到。所以分散风险，然后分散投资，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然后去做风险控管的一个东西，那避免你就是在行情波动的时候对你造成很重大的伤害。像前一阵子科技股回调的时候，因为去年以来都是以科技股作为投资市场上面的焦点，然后很多人都是重仓在科技股上面，那你在拉回的时候，你的投资报酬率也一定是比较受到影响很大的。那你有没有办法去度过这一个过渡期就很重要，那就跟你的情绪就有关系嘛。那风险报酬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风险报酬比不用想得太复杂，你只要去思考说你所付出去的成本到底跟你未来会得到的回报，这样去计算划不划得来，你所预期你投资上面会拿到的报酬值不值得用你承受的风险来交换。那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之前在我的 PressPlay 的专栏里面，其实我很常跟大家提到到底要怎么样去评估这个风险报酬比，不管你是用基本面或者是用技术面，然后去衡量这个风险报酬比，然后来评估说你到底要不要去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或者是你到底要不要去做出这一笔投资。那再来就是如果你今天已经看好了你想要投资的资产，然后或者是公司的话，你要怎么样去操作你的部位。那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用逐步加码或减码的方式，然后来进行操作。那你不需要一次就把你的资金投入到这个公司上面，你可以先投入一部分，通常我们是叫做试单嘛，然后等到行情真的照你预设的方向去前进的时候，你再慢慢的去做加码。那反过来说呢，在卖出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一直跟大家讲说，如果今天不管你是用技术面或者是用基本面，然后你要去卖出你手上的持股的时候，你不要一次把你的部位全部都出清，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期说这档股票它未来会怎么走。那你如果今天觉得风险已经变得比较大的时候，你可以分成两次或者是三次把它出清掉。那如果今天行情没有照你预期的下跌的话，至少你手上还有一部分的部位，那它还是可以帮助你就是在做获利的，除非你真的是很有把握。我觉得这个是在某些事件型交易的时候，然后你才会需要一次去投入，因为有可能如果不投入的话，它那个上涨的动能或者是下跌的动能它其实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考虑把部位一次做到满，然后你停利停损点当然控制的也要更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今天啊，你在做决策的时候，可能这段时间你真的很不顺，水星逆行啊，然后你一直赔钱的话，你要怎么做？那我觉得一直赔钱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钱的问题，是影响到你的士气，那就是投资人对自己的判断就会越来越怀疑自己，然后越来越没有信心，然后造成你对于你手上的部位承受波动的能力就变低。你以前可能可以承受 10% 的停损，可是因为你最近可能你的投资决策都一直不断的亏损啊错误，所以你现在可能只能承受 5%， 但是这个就违反了你之前的一个进出场规则了嘛，那你有可能就会有一些交易你就会做不好，然后没有赚到你应该赚到的。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在某一段时间你一直不断的都是一直决策错误，然后你一直连续赔钱的话，你可以先缩小你的操作规模，然后等到你慢慢的又开始越做越顺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再去放大你的部位规模了。那我们再讲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顺应市场，顺势而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你在做自己的交易的时候，你也是要顺应你自己就是近期的表现，然后你自己的情绪。那在面对到整体的股票市场，或者是你在交易的市场的时候，其中有一位交易者他就有提到，如果市场不理会持续而来的利空的话，他就会把这个状况视为多头走势即将发动的证据。那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句话的意思。那另外一个交易者呢，他就提到，他说在大趋势出现以前，往往会往反方向出现剧烈的价格变动，所以你必须要依据就是整体的走势，然后你去研判说到底这个拉回它是短暂的，还是它是一个具有持续性的现象，然后来判断未来可能的价格走势。那你刚听完这两句之后，你就会知道你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不要去预测说到底市场它到底会怎么走，而是你要去想，如果今天市场开始发动走势的时候，你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那如果你今天看多的话，那当行情急转直下的时候你要怎么做？那如果你看空市场的话，那当行情重新翻扬的时候，开始一段新的趋势，你又应该要怎么做？你在这个投资上面啊，最怕的就是你有很强的一个主观意识，然后你没有办法在对的时间点，然后做出最适当的决定。这个一定是投资里面最难的地方，因为你在做出这个投资决策的时候，你一定是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你才会去做嘛。但是现在就是你必须要马上的承受你的错误，而且马上的做出改正，马上的就是跟着市场的趋势去走，而不是坚持自己的己见。那这个我觉得就是需要经验，然后慢慢的告诉你说，其实不管今天市场怎么变化，你一定是要维持一个很谦虚，然后去接纳市场给你的讯号，然后才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策。那最后就是否定自己的假设。那这里呢，就是引用了卡尔波普讲到的话，他说所有知识上的进步都来自于对既有理论的否定，而不是对既有理论的证实。那你有去思考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那你用到投资跟操作上面也是一样。其实我可以用我之前就是在李伯峰峰哥呢，他在 Clubhouse 上面峰哥图书馆，我们一起介绍我的新书美股投资去学的时候，峰哥就有问我，他就说为什么我在书里面提到说你在买股票之前啊，你应该问自己为什么你不应该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如果你真的想不到你到底为什么不应该买，你才应该要去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那大家会觉得很矛盾。如果我今天呢，想要去买这家公司的股票的话，我一定是去找很多理由，很多原因，然后很多证据来佐证这家公司真的很棒。但是其实我这个就是在提醒自己，你要做一个反向思考。因为你在决定要买入一家公司的时候，你通常已经主观的认定这家公司好了，所以你也会特别的去关注公司的利多消息，然后反而常常去忽略了利空的消息。那甚至你已经持有这家公司，那更不用说了，你会觉得利空消息都只是暂时的，股价下跌之后一定会涨回来。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恐怖的，因为等于是如果这家公司它可能基本面改变啊，它的形态改变，市场上面的资金已经不青睐它，已经觉得给它一个否定的一个讯号的时候，你还是不愿意去出场，或者是你还是不愿意去改变你对于这家公司的一个态度跟观感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已经把自己放到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位置上面。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是你没有想到的，然后你应该要去挑战自己对这家公司的假设。那今天如果你是要去寻找一个投资标的的时候，就不是你已经认定一个投资标的的时候，你应该也要去思考说，有些东西你知道别人也知道的，那它的获利空间一定就不大了。那有什么东西是你没有想到的，这个市场可能也没有发现的， 那才有可能是一个潜在巨大的一个获利机会嘛。不管是从基本面、产业面，或者是技术面、股价形态都一样，你从各个方面啊去思考，然后去找到一些线索，然后不要太过于依赖自己的直觉，也不要太过于依赖已经被公开的事实，而是像 Karl Marx 里面讲的书里面说的第二层思考，就是在第一层思考背后然后隐含的一些蛛丝马迹，这个才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很容易忽略但是却又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大家对于我刚刚讲的内容有兴趣的话，我在资讯栏呢也会放一个文章的连结，然后是公开文章跟大家做分享。那今天这本书我就先分享到这边，《新金融怪杰》这本书我真的觉得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的。如果大家也很喜欢我就是分享财经啊或者是投资书籍的内容的话，也可以在 Podcast 的留言区呢然后跟我分享或者是做一些回馈，然后我之后可以规划更多不一样的内容或者是集数，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在投资上面的不管是经验啊或者是我阅读的好书，然后还有一些重要的资讯，然后跟大家做分享。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